如果你我们有圣经，我们好不好翻到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今天是接着在第六章里面来啊讲16到21节的信息。那我们先来读圣经哈、约翰福音第六章啊，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一起从16节哈、念到21节，从16念到21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请。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越行了十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我们再一次到神面前先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人生不可能没有风浪，但是主，谢谢你圣经让我们看到在风浪当中我们需要做什么，你会替我们做什么。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在风浪的时候仍然因着我们信靠你，得着出乎人意外之外的平安。主，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我们人生或多或少总是遇上一些风浪，求主在风浪中与我们同行。我们求你用信息，用你的话给我们激励。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美国很著名的幽默大师马克吐温，有一次他陪太太到圣地里面去旅游，然后他们就在加利利海边啊，一个度假的一个城镇提比利亚那个城镇就住宿。那到了傍晚他们看到这个晚霞很美天气又很好，然后呢看到这个海景实在太漂亮了，所以呢夫妻两个人呢就感觉到很罗曼蒂克那他们就想坐船就去游览这个加利利的海。当两个人走到码头的时候呢，这个马克吐温就看到有一个船夫在那里所以呢他就上前去问，诶，请问渡船过海要多少钱？那这个船夫呢就看到眼前的这个人的穿着打扮，哇，这个人呢是穿了白色的西装，然后呢戴着那种的好像是那个游王那种的那个白的帽子，那皮鞋擦得亮亮的，他想这个呢一定是什么富翁什么绅士，所以呢就开了一个很高的这个价，就说你们每一位乘客25块美金当时是很多的钱的。那马克吐温听了之后呢就很有礼貌了，就谢谢这个船夫然后呢他就拖着这个太太呢就掉头就离开然后呢他边走呢就边大声的说，我终于明白当日为什么耶稣不坐船而情愿在水面上走了。我们刚刚读了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经文，它记载耶稣行的第五个神迹第四个神迹呢就是他喂饱了超过5000的人，只用五块饼两条鱼。那现在他所行的是第五个神迹，当然我们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得出耶稣不是为了那个费用很贵而在水面上面走那所以呢我们要去了解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背景加利利海呢是在以色列，那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海，它只是个淡水湖但是呢在那个地方呢对他们说水很重要所以呢他们对这个湖特别有感情，那把它称为是海。那它大概是长大概13英里那宽的地方有5英里，最宽的地方大概有7英里 啊，是很漂亮的啊。然后呢，资源也很丰富，有很多的鱼哈。啊，最出名就是圣彼得鱼了啊。因为呢，在罗马统治的时代啊，这个湖的旁边啊，有一个用王帝来啊命名的这个城啊，提比利亚。所以呢，这个城镇很出名的缘故，所以有人给加利利海的别名叫做提比利亚海，其实同一个海。然后这个淡水湖是很特别的啊，这个淡水湖呢，如果我们来看就发现了，它呢啊其实呢是低于海拔啊，水深大概是686英尺啊，低于海拔水深有那么深。然后你看它的周围啊，那其实呢啊，它的西边啊是那个地中海，它下面是沙漠，然后呢它周围的都是高山围着，所以呢很容易刮风，随时就有风了，而且一到那个春季的那个时令啊，一星期可以就刮一两次风的啊。那我们湾区呢，今年的雨季不晓得为什么来得很晚，对吗？那上个周末我们发现那个还刮大风，还打雷闪电。那我自己经历这个最吓人这个风暴是在美中的啊，那个时候我们在那边去短宣啊，然后呢开车都是要开从这个城跨州的嘛，所以开很多城，哇，到了路上的时候，那个大雨真的哗啦哗啦哈，就这样下来。然后在高速公路的时候呢，车子就停下了，因为实在是前面雨大都没办法看到了。然后呢就打雷闪电，很害怕，因为那个时候呢就开到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在那个一个铁皮的一个稍微挡雨的底下里面把车停去，我说哇会不会打闪电打雷打到我们，因为在那个铁皮屋的底下啊，所以呢是这个雷啊打得很大啊。那我们就看到当时啊在海上面就起了一个风浪，那所以那个门徒也是非常的害怕，非常的紧张。不过呢，我们看这个神迹的这个形容的时候呢，让我们来明白有两方面很重要的一个真理。那其实这个神迹呢，也同时记载在其他的福音书啊，说马太福音14章跟马可福音第6章分别都记载同样的故事。我们知道人生外面有风浪啊，风暴来啊，我们都经历过，好像 Katrina 啊等等的 tsunami 这些是很危险。但是人生呢，有另外一种的风浪也是很危险。那种的风浪给人的那种威胁是大过于外面的那种威胁，好比是各种突然而来的一个坏消息。我们很怕深更半夜听到什么电话声。电话一响，大部分都觉得好像什么不妙的事情就会发生了。也许可能是亲人很意外的去世啊，或是说检查报告出来了啊，医生说情况很恶劣，或是突然之间收到啊通知工作没了啊，经济开始很有问题，或是说无缘无故被人家陷害啊，诬告啊，你觉得很无辜的被人家指责，被人家批评，或是你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惹上了官非，或是说是我的婚姻亮了红灯，竟然有外遇的问题啊，被亲人遗弃，甚至要离弃这个婚姻。约伯记啊，怎么说呢？约伯记5章7节说，人生在世必有患难，如同火星，英文说 trouble as sparks fly up， 我意思就是说我们最好准备心灵，因为随时都会遇上的，好像火星这样的火烧着起来，那个烟跳起来就往天飞，躲也躲不开。换句话说，遇到风浪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我们有时候不是遇上这种困难就碰到那样的一些的问题。你看，如果约翰福音今天我们看的经文里面第6章18节，他说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忽然的。请问风浪是人生什么时候临到我们呢？往往是我们意想 不到，对吗？意外就是在你意料之外，所以你早上高高兴兴的出门，结果回不来了，就是你觉得说一切都很好的时候，突然之间来了。还有风浪来临了，不一定是因为我们这个人犯罪啊，或是说我这个人远离神啊，我不听神的话啊，甚至因为我不认识神，不是的。风浪有时候呢，是甚至是在我们正要遵行神旨意的时候发生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呐、啊，这个门徒为什么要会渡船过海呢？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14章，或者说马可福音6章的那里记载，那里说啊，耶稣催门徒上这个船。哦，原来是耶稣叫他们去坐这个船的。耶稣吩咐他们去渡这个船。所以啊，你不要以为说啊，我是行神的旨意，所以呢那个道路一定是平坦的，因为我是按照他的吩咐的，我是经过祷告他叫我这样做的，所以呢一切都是很顺利。很多人找工作找对象啊，选学校选 major 啊，都说哎，我要寻求神的旨意，就很喜欢找我们传道人啊一同来祷告啊，生怕自己的祷告好像不够清楚啊，你的祷告是有力量的，你帮助我来。因为其实当中有一个的错觉，他们想说只要是求的对神的旨意，前途是大放光明的，是一帆风顺的，所以他们以这样的心态来寻求神的旨意的。他不是为了服从，他是为了要得福而寻求神的旨意的。我遵照你做，你就得祝福我，是这样的一个大前提底下去寻求神的旨意，而不是说上帝，因为你是神，你永远是对的，我是人，我是你造的，我就得要顺服你的旨意，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的。所以一旦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就马上先觉怀疑，我当初有没有寻对呀、啊？你当初跟我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听错啊？啊？因为怎么会这样的呢？事情是吗？其实这些都是自己推出来的理论，从来都不是圣经教导。但是他的信仰也不很清楚的，他以为这样就觉得神就应该这样，其实都不是圣经这样说的。那为什么这个全知全能的耶稣，明明知道那天晚上突然之间会刮风，而且很大的风浪，还要催门徒，还赶紧叫他们渡船过海？不是吩咐，是催他们去哦，还故意把这些的门徒啊推到这个风浪的危险当中，你觉得奇怪不奇怪？你知道有风浪的，叫他们歇一个晚上，明天早上才开始啦。为什么现在就叫他们去，还涌着他们去送死吗？啊，前面第6章1到15节，耶稣行了这个算是最伟大的这个5饼2鱼的神迹，对吗？因为上万的人呢、啊、都吃得饱饱的。圣经说当时的群众啊，那个情绪很激昂的，哇，你看呢、啊、跟着这个人什么的好处都有了，可以吃得那饱饱的。于是啊，在第6章15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做王、哎、然后他就独自退到山上面去了。我相信啊，可能当时门徒也很希望耶稣做王，你看我们出来工作那么辛苦，难得那么受欢迎，哇，你看这些人那么拥护你，耶稣这个最好抓紧机会来表彰自己一下的。所以啊，我想啊，因为耶稣被人拥护，连带门徒跟着他都很享受到那种被拥护被欢迎的那种的感觉，所以耶稣情愿把门徒送到这个风浪的危险当中，是因为他想门徒避开比风浪更危险的危险。什么呢？虚假的成就感。我说过，外面的风浪是危险，生命里面有些内在属灵的风浪，这也挺危险，因为那个对你的摧毁是强过外面的环境。所以听姐妹啊，我们要学习啊，为生命每一个风浪来感谢神。 因为我们确实要知道，有时候外面的风浪不是真正的危险，心中有时候属灵那种的风浪是更加危险，甚至于你外面所遇到的风浪可能是上帝一个变相的祝福。往往人生风浪来临的时候，原来是上帝一个更极大的保守。所以你不要说哎呀怎么有车祸，也许可能在这个的背后上帝已经干预了很多了，你还在那边质问说你为什么不来干预。有时候我们成功冲昏了头，有时候有些东西我们离神好远了，那个下去的收场可能比你现在的更糟糕，你不知道。因为我们都是看现在，就是看环境，我们不像上帝一样一看就看到永恒里面去。但是这种真理啊太深奥了，一般基督徒啊平庸的基督徒啊不能体会，也不愿意去体会。我就是做一个就是从神那边被祝福的一个信徒就够了。今天我们人人都寻找什么 security， 对吗？我们努力一切就是要巩固自己安全啊，谁希望有风浪的呢？生命。但是我们要知道啊，人生的风浪才使你一个生命显出它的内涵来。生命怎么茁壮呢？生命怎么能够成长有内涵？你觉得哎，这个人很有生命力，你很大跟他交往，如果他跟你一样平庸，你有什么要佩服他？保罗提醒我们呢，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换句话说啊，原来人生的风浪是有一个更高超的一个目的。2005年呢 Rick Warren 牧师，我们都很熟悉，他是南加州马鞍山的主任牧师，也就写了那个标杆人生，很出名的啊，这个作者。他接受这个 CNN 的访问，他接受访问的时候呢，他说 God is more interested in our character than our comfort， 意思就是说啊，神注重我们的个性过于我们的生活安逸。他接着也说啊， God is more interested in making our life holy than making us feel happy， 神着重我们是否圣洁多于我们是否活得快乐。不是说上帝不要你快乐，看似比较起来上帝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人。最后他说啊，人生的目标是在个性上成长，越来越像基督。我们要知道，当 Rick Warren 牧师说这一句话的这些话的时候，他当时的太太是患了乳癌，后来乳癌也复发，感谢神现在医治了他。我们的软弱就是只希望从神那里接受福乐，我们不愿意在他面前接受风浪，甚至于我们逃避风浪。有些人为了逃避风浪就一辈子做生命逃兵，他永远情愿活在灵命幼稚的基督徒的光景里面，我只要这舒舒服，但是就顶多就是几十年的人生就这样，那去到永恒的时候就是很多的叹息了。已故美国犹太籍的教育家 Morris Mandel， 他说啊，上帝创造了这个杜利，就是那个 Oyster 蚝，上帝创造他们呢就保证这个蚝的经济上跟他的这个社交上面的安全，所以呢上帝就为这个蚝呢就建造了一个很坚固的一个外壳作为他的房屋，作为他的一个避难所，免他受敌人的攻击和伤害。而当他觉得饿的时候呢，他只要稍稍把打开他的贝壳 OK， 那食物就涌进来了，而且呢你吃多少就随你，然后不吃的就关上，就是那么简单。所以上帝做这个好事真的非常舒服的。可是他说上帝同时也创造了老鹰，上帝创造老鹰之后呢就跟老鹰说，天空是你的界限，你去建造你自己的房子，就这样了。所以呢这个老鹰呢就往高山飞，又在那边很高的地方来搭他的居所，而且呢日晒雨淋， 受了风雨的这种威胁，他为了要觅食找食物，他要穿越百里的风雪。这个叫约押讲完以后，他就跟他的会众说，但是我们却要记得，最后我们美国人是选了这个白头鹰而不是生蚝作为我们美国的徽号，为什么呢？人生的矛盾是什么呢？人生的矛盾就是风浪由不得我们，不是我们选择的啊！你说躲开就躲开哈、啊，你要去面对就面对，不是的，来就来了。那既然如此，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遇到风浪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做些什么呢？约翰福音的经文在第十九节，他说到门徒摇橹越行了十里多路，大概是三英里的这个路程。那按照马可福音第六章的记载，马可福音的第六章，马可福音第六章说到因为风不顺，摇橹甚苦，一直到了四更天，就是大概凌晨三四点，所以快到天亮的时候了。所以其实加利利湖我说不大的嘛，就是五里七英里宽了，从一边到另外一边呢几英里就可以了。可是当耶稣喂饱了几千人之后，天暗了，门徒呢就听耶稣的吩咐了，然后呢就开船，然后就渡到那另外一边岸。那其实只有几里路的，可是因为风不顺，还在那边海浪翻腾呢，所以几英里的路呢就花了他们六七个小时的挣扎，而怎么样都去不到彼岸。弟兄姐妹，当风浪来到我们生命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不会像这几个渔夫哈、我们变了渔夫。当时你可以想象的情形，他们就使劲的去摇橹，他们想尽竭尽所能，靠自己一切的力量，他去掌控那个局面啊，风往这边吹，他们就拼命往那边，然后他们将一切的精神、一切的力量、一切的盼望都寄托在什么？自己手上那两根摇杖。他们以为只要我紧握住我手上那两根摇杖，因为这个就是他的本钱，这个他有的基础，只要这两根杖听我使唤，我能够靠我自己努力撑得过这场风波，我可以解决这个目前的局面。这批门徒没有想到他们需要仰望主，需要依靠主，需要跪下来在那边向主来呼求。其实啊，这个不是第一次他们遇到风浪的，因为呢你往这个马可福音第四章那边看，这个是第六章，前两章的圣经他们就已经遇过一个非常可怕的风浪。在那一次呢，圣经记载连那个船都满了水啊。那后来呢，耶稣呢就斥责那个风浪，然后呢怎么这个海浪就平静了，最后大家都安全了。可是呢才过了不久，接着门徒完全忘记了那个事情。所以以前主怎么帮过你，另外一个事情，现在我这个问题他不一定能够解决，我还是要靠自己。不会像银行一样用那个利息再来去投资的，不会因为主在你身上有多少的恩典而想起这个恩典应该使你更能够勇于面对现在的情况来依靠他，不是，还是一样故我，还是要先靠自己啊。有人替他们辩护说了，有人说哎呀，上一次呢耶稣在船上面呢，他只是睡觉了，对吗？所以人家呢最后呢把他摇醒，主啊我们死了还不顾吗所以耶稣起来了这一次耶稣连人影都没看着所以当然害怕了，那也是对的，对吗？但是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写照，人生就如苦海，对吗？我们说人生如苦海，短短的路程其实就几英里路，充满了坎坷，只因为风不顺， 不是你没有积极努力，不是你没有去计划，只因风不顺，不跟你合作，甚至翻脸那个风浪。但是我们仍然以为我有把握，我只要握紧手上的摇桨不放，我把一切的希望精神投进去，我只要用我的努力，我还是最后掌控局面，我可以甚至扭转这个局面，或者我可以撑过这个局面。于是就像那个老鼠一样到处乱窜抓狂啊，不好好跪下来，也不会因为自己这样做那样做，这样想办法，这样请求人打这个电话，做那个看这个 Google 什么，这就好像多了一点平衡，也没有，依然是乱的。不会因为他多付出了就觉得我比有人家有把握平衡，还是一样没有。但是还是没有想到去到主面前，不知道这个心里的平安原来不是我这样多做了几样，多看了十样，多有拥有十样而得来，不知道这个平安只有来自上帝。那不信主的人根本就不会想要呼求神的，但是很可惜，连许多所谓信主的基督徒也不懂得依靠主，直到怎么样，直到手里面那根杖断了，或是说不小心掉到海里面捞不出来，那怎么办？没了，没命了。到那个时候快没顶的时候，才向彼得喊着说，主啊快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往往就像门徒一样那么迟钝了，又骄傲又自持，很相信自己，总是没有把我们口称耶稣是主，主耶稣，但是没有把他当成主宰，我们只把他当成是哎呀，生命其中一个 resource， 对吗？我基督徒比别人好，因为他们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多一点，我还有个主来靠，就这样了。所以他是 second opinion。所以我比人家好一点点，就是我最后呢还熏上一点香水，就说我比他好一点点，我多了一些。不错，风浪由不得我们来选择，但是风浪来临的时候啊，我们可以选择你的目标投在什么样的地方，你看什么啊？周围都风浪的时候，你有个正确目标。而当时在风浪中挣扎的门徒，他应该是仰望那个掌管风浪的主。那为什么呢？我们接下来要看了。耶稣是掌管风浪的主宰。其实啊，当时主耶稣虽然没有在船这个上面，但是呢，他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门徒。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很好，我们有马可福音去参考。你从马可福音第六章同样一个神迹的记载当中，里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注脚。第一，马可福音的第六章四十六节说，当门徒船开走的时候，耶稣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面去祷告的，这句话是很重要的。所以耶稣不在船上面，但是耶稣做什么？耶稣在祷告。祷告什么呢？你可想而知。然后呢，第六章四十八节上面啊，马可福音说，耶稣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说耶稣虽然在山上祷告，他看到下面发生什么事情，他看到门徒在那边的着急。然后同一节的经文的下半段说，然后耶稣就在海面上走，就往他们那里去。弟兄姐妹，很重要的三句话。当门徒在海浪中摇橹的时候啊，当我们人生在风浪拼命挣扎的时候，我们要永远记得这三个事实。第一，耶稣看见了我们的光景，耶稣在为我们代祷，耶稣要亲自向我们显现，来到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当生命风暴来的时候，我是要孤军奋斗啊！哎呀，靠耶稣靠得住吗？啊，难道我自己都不要照顾自己吗？好像耶稣不在场，我们可能看不见他，但是他永远看得见我们。当我们拼命去靠自己啊，去自撑的时候啊，希伯来书提醒我们呢、啊，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可以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当耶稣来到门徒面前的时候，他说，是我，不要怕，是我。然后呢，其他福音书还加了一句啊，你们放心，你们放心。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就永远放不下这个心。但是耶稣，你能够放心，是因为你看到我。我没有出现，你还是怕的。所以我为什么要去求主？要求自己见到主，那你才不怕。当生命风浪突然临到的时候啊，我们最自然的反应就是乱了阵子了。能够抓什么，我们就先抓着嘛。任何求胜的东西抓。那耶稣说，放心，不要怕。简单的一句话，只有主的出现，你看到主跟你出现了，那种给你的安慰和能力胜过一切。我记得我有一次为了一件事情，我非常害怕，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怎么度过的，我就在那边哭，我在那边去 呼求主，我去那边祷告，我心中里面只想到说因他活着这个诗歌，我就只有在那边重复，我都唱不出来了，因为我音梗。但是之后我起来，我心里面就得了平安，就是那么简单。祷告当中里面得来的，并不是我做什么，那个处境一样要去处理，但是主给我恩典，知道我能够做的什么，其他就交给主。好像打雷闪电的时候，小孩子都怕，爸爸赶紧过去抱着他说，不要怕，不要，爸爸在。依然的在打雷，但是他就没有那么怕，因为爸爸在，就是那么样。你不要跟他解释说打雷没有什么的啦，我们物质离得很远的啦，然后那么跟他解释科学没有用的，因为你在，他爸爸在，就不怕了。好像什么危险，生命危险，动了一个大手术啊，加护病房里才睁开眼睛，生死未卜，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样。你亲爱的配偶在旁边握着你的手跟你说，放心，我在这里，就这样，就这样。有人统计过啊，圣经里面说不要害怕啊，总共有365句啊，这是很有意思的，每天一句。话说话说，我们天天都不用害怕。更有统计过，他说圣经最中央的，你把圣经合起来翻开，最中央的诗篇118篇。诗篇118篇呢，在那里第五节说啊，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然后第六节说，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人能够把我怎么样呢？管他是公司老板啊，医生的，别的，我的敌人，哎，怎么样呢？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人生风浪的时候，不要只看到狂涛巨浪，我们要注意到谁在水面上面走，耶稣。奥古斯丁解释说啊，耶稣踏浪前来，在他的脚下，一切人生风险也能成为坦途。有些人不切实际了啊，他们只希望生命里面无风无浪就好了，所以人家拜佛，我只拜耶稣。结果整天就活在那种紧张兮兮的那种的忧虑的阴霾底下，因为他最怕有风险。不错，有时候呢，耶稣没有平静我们生命的风浪，可是耶稣却平静了我们心中的恐慌。He may not calm the storm, but he calm our fear. 有人说的更好， What is over our head is under his feet.旧金山在5月27号就会庆祝他们建了75年。我们知道这个地标哈，金门桥长4200英尺，它的那个塔大概是746英尺。最后是1933年开始盖，1937年建成的。这个最早建设的时候啊，没有任何安全的保护设施，所以据说有大概23个。工人在建桥的时候呢，就很高嘛，摔下去死了啊。后来呢，大家就在这个桥里面 建了一个 safety net， 在施工的时候就建了一个安全网。那这个安全网建立时候呢，后来还有19个人掉下去，可是呢每一个都救活了，因为有这个安全网在那里嘛。但是最有趣的就是说，他们发现他们建了这个安全网的时候呢，这个工作的效率增加了 25%。 为什么？因为那些人感觉到他生命有保障，对吗？我在危险都有救的，所以这一份的安全感就是他们生命里面就勇于的去面对，勇于去施工。所以你不要在那边乱了阵子乱窜这样的，我告诉你，只有你从耶稣得到平安，你所做的样样东西效率都高的，不然的话你就那边瞎忙。因为有一个安全网来承载你生命里面的安全，那你就可以全心全意去奋斗。但是真正的安全网是从神那里来的。希伯来书第6:19怎么说啊？我们有着指望，又如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所以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耶稣是你人生的锚嘛。所以当生命风浪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做一个事情，就是把耶稣请到你的船上面，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不要求一个无风浪的人生，但是我们要积极求一个风雨中同行的主。虽然耶稣不一定拿着我们的风浪，可是如果你信靠他，他可以让你在水面上面走。风浪不一定停止，但是你心中那种的不安，主可能平静，主可以帮你过一个无惧风浪的人生。约翰福音第6:21最后怎么说？当他们很欢喜邀请耶稣上的这个船的时候，圣经说船就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你看到没有？人靠自己的能力，你使尽一切的在那苦海上面那个再浮再沉，你永远不放弃你手中那个摇杖的话，我告诉你，短短路程去不了多远。可是当耶稣出现，当他请到这个船上面的时候，你当时就会发现他会带领你去到你真正要去的目的地。说到在水面上走，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了，最精彩的就是这个彼得，一时的冲动有点血气。有些人呢在风浪当中里面，我操了一下信心，噗噗去了，去了再说，好像很有信心，但是血气的撑不住了。结果稍微一看那么危险，我看了 decision 就来妹，我现身了，天哪，我做了怎么决定啊？风下去了，所以就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来拉着他。但是我们今天没有这个时间讲彼得这个故事了，可是呢今天我们有另外一个彼得要在我们当中里面讲他的故事，他的人生也是碰到风浪，我们把这段时间交给他。
感谢神，我觉得 Balex 的讲道啊，真的是好像是特别对我讲的。我的英文名字也是 Peter 的，刚才讲了，所以真的很感动，很感谢神。大家都知道我前段时间身体不好，查出来有癌症，所以就像 Balex 刚才讲的，其实我没什么好害怕的。因为在神里面有神作为我们的安全网，所以我并不埋怨，所以我很高兴两个礼拜之前我有幸能够受洗，完全归到主的名下，所以真的非常非常高兴，也感谢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能够把神的话语传到我这里来，安慰我太太和我。我本来想真的我在这里写了很多人的名字，其实然后弟兄姐妹有些弟兄姐妹给我们讲说他们是为神做工的，所以我不必感谢他们，一个一个感谢他们，所以我真的很感动，感谢神能够给了我这一切，把我带到这个教会来。今天 我想与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我信主的过程，还有我过去这一段时间，特别是我查出生病以后的思想上的转变。回想起来，这个信神的过程啊，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是我觉得神始终对我不离不弃，不但赐予我所求的一切。在其实我来美国时一共16年，前面15年我真的一帆风顺，没有任何东西说没有任何大的苦难，或者说大的失败。只有最近，就是说去年我查出来有癌症，所以这可能是我最大的一个关头，但是我觉得也没什么好埋怨的。就像 Balex 刚才讲的，前面这15年其实神赐予了我一切，赐予了生活的安乐，包括工作啊，无论什么事情，我比如说在这个 internet bubble 的时候，很多人丢掉了工作，或者说很担心自己失去工作，但是我一直很安稳。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神赐予我的。那么前面15年是神给了我很多物质上的安乐，那么现在我觉得应该是神要我在我属灵应该成长的时候，所以这是我真的很感谢神能够每时每刻都在我在神里面，是能够就是给我这么多的帮助和恩典。其实我是96年到美国来的，那个时候到美国来的时候，因为刚来我太太巧玲还在国内还没有过来，所以我就住在一个朋友，一个其实就是一个同事的家里，他是个印尼华侨，从小就是基督徒，所以到周末的时候，我们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还是去教会。但是尽管那个时候十几年前我去教会，但是我的朋友在我身上花了很多的时间，希望能够引导我到主里面来，但是知道在中国20几年的那个唯物主义教育，所以一下子其实很难转变过来，所以我并没有完全说觉知，并没有完全说归到主的名下那是十几年前了。后来我太太过来了以后，我就搬离开了我朋友的房子，所以我们到外面租公寓住，然后又工作啊各方面的原因，那都是堂而皇之的理由了，所以就去教会的时间越来越少，所以感觉其实离神越来越远。但是虽然我没有去教会，这很多年没有真正去教会，但是我现在想起来，其实神并没有放弃我，在很多方面呢，神都是给我帮助，神依然爱我。除了赐予我健康和爱的女儿和儿子，他们都是在这里出生的，这是我他们孩子是我们最大的骄傲。其实每次在我人生很关键的时刻，我都觉得是神赐予我所求的一切，包括比如说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90几年，虽然绿卡比现在好办一点，但是呢，那个时候那个工作签证只有6年，6年满了以后你就必须离开美国，现在是可以延长。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在第一家公司工作了几年，工作了3年多，将近4年的时候，我绿卡一点消息都没有，所以我就着急了。那么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比如说我觉得我应该到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公司啊，去因为绿卡的原因，我应该去换一个工作。那么真的我就祷告神，其实那个时候我虽然没有完全信主，但是我还是在很重要的时候经常是向神祷告。那么其实我很信任，我觉得那个时候虽然99年底经济还不是很差，那么我的朋友还留在我原来的公司啊，等着上市啊，因为公司其实那个时候很快已经在准备上市了，但是我离开了，因为绿卡的原因当时离开了。那么其实后来想起来是一个我觉得是神给我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么马上2000年2001年经济风暴啊，大家都知道马上就那个经济很差，所以我很多朋友在原来的公司都失去工作，或者被 lay off 啊，或者自愿换了工作，但是到了新的公司以后也被 lay off。所以其实我是最信任的人，现在我们经常在一起还在聚会， 有的要送我出去吃饭，我觉得我是最信任的人。因为那个时候我换到比较大的一家公司，换到微软去了，所以我现在一直还在那里。不论是什么事情，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我觉得真的是主给了我很多的安逸和恩典。其实我这个人的性子比较急躁，其实我太太可能是受害最深的一个人。这是我也讲，我是真的是个罪人，就是下面一点。我是湖南人，大家都知道，从小吃辣椒长大的，所以性格比较急躁，比较暴躁一点，所以那么特别是遇到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啊，更是急于求成，缺乏耐心，同时在重要的事情上呢又力求完美，所以经常对人吹毛求疵，那是经常有的事情。所以不然想一下，这种性格要是反映在家庭的话，那当然我太太我孩子肯定是受害最深的人，所以这是我今天要忏悔的。巧玲其实她做事情很细，所以有的时候呢难免慢一点，那么我就嫌得太慢。经常她在厨房里忙了几个钟头之后，得到的不是感谢和赞美，而是抱怨这个太咸了，那个菜做的味道太淡了，或者这个咬不动。这是我经常在家里说的。我想大家也这样，有这样的可能，偶尔会有这种体验，但是对我来讲这个是经常的事情。长此以往，我们就有争吵，甚至家里就变成了像一个战场一样。这个我也不怕，因为都是弟兄姐妹，不怕丢丑，所以我是跟大家讲真的，这是我的心里话。虽然我们基本上不动手，但是吵架的时候几乎是每隔一两天都是经常要练的功课。那么孩子在中间受的影响是最大的，我女儿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的，她的性格因此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记得我女儿还是两岁多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住在弗里蒙阿德沃的那一片，我儿子还没有出生，我和小林争吵以后，我女儿就给我说赶紧散步，我们一家三口走在路上，我女儿就看看我，然后看看我太太，拉着我手放在我太太手上，希望我们和好，希望我们拉着手一起走路。所以我今天呢特别要感谢神给了我这么好的女儿。可是我非常后悔，在过去13年，她现在13岁了，在过去13年我没有给她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环境，甚至在女儿成长的过程中呢非常粗暴的对待她。我还记得她3年级的时候，那女儿写作文我不满意，我对她又好又巧。5年级的时候，数学功课有的时候题做错了，我也对她不问理由就发脾气，以至于现在啊，只要我问起我女儿的功课，她就害怕。不论是她做得好还是不好，她总是说 No, you get mad at me。最近因为生病，感谢神，我真的非常感谢神能给了我这样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将我有时间一点一点一滴回忆以前的事情。学知信主之后，我回想起这些以往的事情呢，对太太对孩子我都没能够像圣经里神教导我们的那样，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轻易发怒，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还有你们做父亲的不要也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可是我都没有做到这些，在常人家庭很正常的事情，神的教导我都不曾做到。在神面前我真的是一个十足的罪人。我工作的公司里，平时中国人午餐的时候总是聚在一起，华人总是聚在一起，所以大家都比较熟悉。那么在我决志信主之前，我就发现信主的这些同事和朋友啊，和不信主的朋友之间，他们在性格啊、家庭啊、小孩的教育方面都有非常大的差别。信主的朋友性格都很温和，家庭非常和睦，小孩也很懂事，他们把一切都交托给神，事事听从神的安排，在神的看顾，有神的看顾，无论是生活、家庭和孩子，还有工作，自然他们都有了信心，有了平安和喜乐。就像刚才 Balex 讲的，不是说人生没有风浪，人生都有风浪，但是他们有了神的看顾，所以他们觉得安全，他们内心才有平安和喜乐。后来我女儿慢慢长大，从她的性格啊，她对我那种又怕又爱的眼神，我感觉到我已经破坏了她幸福的童年，这些都已经无法挽回了。而且我觉得可能对她以后一生都有深刻的影响，就是我们家里这种环境。那看到我们公司里信主的同事和朋友啊，他们的家庭这样和睦喜乐，所以我认识到我必须把孩子和我全家都带到神里面来。开始我只是希望孩子能在主里面，带他们到主里面来，能够得到喜乐，得到一种平安，能够他们的性格比较温和，并没有认识到我自己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且小孩子都大了，我女儿13岁，儿子9岁，星期天的时间总是要学这个学那个，这是我们华人普遍的做法。所以几年下来我们还是没有下定决心什么时候可以来教会，直到我去年发现了癌症，这样我才真的下决心要完完全全的归于主的名下。我就在其实发现了癌症以后，其实我就在心里说，主啊，这是你给我的机会，也许是最后的机会，将我有机会把我的孩子带到你里面来。所以在我们很多兄弟姐妹啊，还有教会的长老啊，其他人，这些各位弟兄姐妹的帮助下，我也逐渐认识到我自己的罪，认识到是我自己才是需要低头向神祷告请求神宽恕的人。在我生病以后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关怀，有一位是在弗雷蒙先锋教会的朋友介绍我去先锋教会的医治祷告会，那里的医治祷告会做的在弗雷蒙那一带比较有名，所以那是我刚诊断出有癌症，所以但是呢对有些事情有些抵触，不太相信说会有太大的帮助，其实我也不太懂医治祷告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先锋教会的朋友啊，他们反复给我讲，所以希望我去。那么第一次我错过了，有客观上的原因，也有些主观上的因素，那个时候说不是很想去。又过了几个礼拜，下一次祷告会的时候，我朋友再通知我，我答应去试一试，心里其实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效果。那么医治祷告会的前一天晚上，我在心里祷告，我说神呢，请你给我指引，我也不知道我该不该去，因为那个时候身体很不舒服，然后我还车出去，因为肿瘤的原因， 然后腰也痛，所以我自己开车也不方便。那么在我祷告以后那一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其实我是很少做梦的人，我就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自己开了车去 Fremont。 然后其实他们教会就在 Blackhawk 跟 Stevenson 交界的地方，以前我住公寓，第一个公寓就在那里，我女儿在那里出生的，所以那片我很熟。那么刚到达先锋教会门口的时候，我在梦里就梦见，刚到达教会的门口啊，就梦见一个很长很长的梯子，然后很高很高，我看不到头，一直通到天上。其实我后梦醒来了以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懂这个意思。其实呢，当时我并没有联想到在圣经里面雅各的梦，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比我清楚。其实我读圣经的时候，读完了以后其实记得不是很多，然后读过就读不去了，所以现在经常是跳的多。其实直到后来我朋友提醒我，他说这是神给我的暗示，说告诉我，然后提醒我这是提醒我雅各的梦。然后这个时候我才突然想到雅各关于梦与伯特利的故事。所以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啊，我更坚定了对神的信心。我总觉得神总是与我同在，不管是过去，虽然我不但没有到教会来，但是我觉得一直我所谓一帆风顺，完全是神的指引，完全是神的恩典，真的非常感谢神。那么通过这件事情，我更坚定了对神的信心。现在虽然说我一直在做化疗啊，因为疾病跟疾病抗争，但是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其实就像 Alex 讲的，只要把一切都交托给神，其他都是听从神的安排。而且我坚信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会把他最好的安排给他的儿女，所以这一切都是听从神的安排。最后我也讲的是，大家都知道两个礼拜前我已经在各位弟兄姐妹的见证下受洗，就在这里受洗，所以完全归于主的名下。非常感谢神，感谢弟兄姐妹的祷告。不管我在不在场，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为我的疾病祷告，这我知道，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神能够把我带到这个教会来认识各位弟兄姐妹。同时我也祷告我们全能的神，请求神能够给予我时间、信心和智慧，让我能够把巧玲和我的孩子 Brandy 本姐妹能带到神的面前来，让他们不久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一起与神同在，一起同享神的救恩。我并且希望他们能够，我们一起能够为神多做工，传神的福音，并以此来荣耀我们全能的神。谢谢。
我心靠主，无论我在何处，我在陆地，我在大海中途，每日所遇全仰望主，慈悲天父必常看顾保护。我心靠主，深知他看顾我，我在环山，我在陆海宽阔，主持红灯使我安稳， 是被天父的常看顾保护。He makes the rose an object of his care. He guides the eagle through the pathless air. And surely he remembers me, my heavenly Father watches over me. I trust in God, I know He cares for me. On mountain bleak or on the stormy sea, though billows roll, He keeps my soul. My heavenly Father watches over me. I trust in God, I know He cares for me. On mountain bleak or on the stormy sea, the billows roll, He keeps my soul. My heavenly Father watches over me. My heavenly Father watches over me.